听众朋友，中国著名的作家刘震云2017年3月底到4月初在欧洲七国展开文学电影欧洲行。刘震云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出版的作品已经获得了不少国内和国际的奖项，也获得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除了被翻译成包括法语在内的20多种语言以外，手机一句顶一万句、温故1942和我不是潘金莲这几部作品都被成功的拍成了电影。在他的欧洲行期间，刘震云一行在巴黎停留了3天，参加手机一书的法文版出版的签售活动与读者的见面会，同时他也在巴黎七大和巴黎政治学院举办了研讨会，出席由他的作品改编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一篇的放映及演后的会谈活动。他在下榻的酒店里接受了法广的专访，下面就请您收听此次访谈的详细内容。
这个活动的话呢，就是起码对于中国作家的话，或者对于其他国家的可能也没有，是那个王静博士给策划的，就是让一个作者走不同的国家，但他有个前提呢，就是他的作品在这些不同的国家肯定是有出版的。还有一点的话，再加上一条的话呢，因为可能我的作品正好被改编成电影，所以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欧洲的话，目前是7个国家。首先的话呢，我们去的是瑞典，接着去的是荷兰，接着去的是捷克、奥地利、是意大利，然后法国的话是第6站，接着我们还要去慕尼黑，是德国。它其实最大的不同，比如讲原来是点对点的交流，比如讲我去一个国家的访问，然后这个作品的话在对方国出版或者对方的语种出版，和同时走7个国家的话呢，它不一样。它针对一个作品呢，7个国家不同的民族，它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不同的看法针对一个作品和一个作者的话，他肯定是会非常有启发，可能对以后的写作会有好处。
那到目前为止您得到的一些启发是什么，能够说一下吗？
比如讲那个潘金莲也好，是一句顶一万句也好，包括以前的温故1942也好，像我叫刘跃进也好，在这7个国家里边，就是怀多怀少都有翻译，起码他有2本书是有的，一个就是说我不是潘金莲，还有一个的话，他可能是我是刘跃进呢、或者是一句顶一万句，或者是其他的。然后呢，比如讲他提问题的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荷兰就有一个人提出来的话，为什么像李雪莲，他就说为什么他就是不对所有人说话，开始对牛说话？这个呢，肯定是中国的读者他提不出来的。我们走到捷克，是有的读者呢，他就说在那个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结构的问题，这个的话可能是比如讲在其他语种里都没有的。这些不同的角度包括不同的方面，他肯定对我都有启发。还有一个，他们就是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其实对我触动特别的大，包括今天上午咱们世界报的记者的采访，咱们也说到这一点，他就说用一个幽默的方式再说一个特别深刻的哲理，然后的话呢就是再用特别简朴的方式再说最复杂的事情，包括对最简约的语言的话呢，就是在搭最复杂的这种艺术的结构，这个呢我觉得是基本是共同这么认识的。这个包括我写作的时候未必有这么清醒的认识，这对我也有启发。
但是您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的作家，您认同这种归类吗？
这个说法的话可能都是30年前的说法。这个说法是特别的不具有文学的常识。因为文学不是写实，
不认同。
不是不认同，就是它只是一种说法，但这种说法呢它不科学，不科学的话是不符合文学的这种科学。你比如讲如果是写实的话，你就不用写作了，那你直接看到窗外面不就完了吗？你去大街上，我觉得其实它有一个误会，就比如讲细节的真实和情节的真实跟生活相符，如果呢他的看法跟生活也一样，它不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话一定在看法上跟外边世界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我呢是老强调2点，这2点未必大家能够听明白。一个呢，其实一个好的作者，首先他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首先不是一个反映客观中外边世界的人，首先应该是特别好的数学家，第二是个特别好的哲学家，他看问题一定有另外不同的角度，他看到的生活跟窗外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吧，所有窗外的人以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数学家怎么讲？
因为数学家的话呢，就是有一点特别重要，他特别重视细节。 你别这样，你所有的计算都计算好了，但是小数点点错了，得出还是错的。就是数学的话呢，最重要的呢是在细节上，每一个蛛丝马迹上要特别的严密，不然你是全错的。数学就讲究啊，你在细节上错误会引起整体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哲学，哲学的话它从整体的逻辑上首先也必须非常严密，你如果细节上严密，整体上也严密，这个小说的话就写的它特别富于想象力。想象力的话不是魂飞天外，而是在特别逻辑的情况下织得特别的严丝无缝，这是最好的想象力。最好的想象力是严丝无缝，而不是魂飞天外。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手机这个作品，因为这次是到法国来，也是这部作品在法国出版法文的这个版本。手机这个作品呢，每个人肯定看到的都是不同的这个手机，有的人看到的是男女关系的复杂，有的人看到的是手机给现代人带来的这种开辟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境界。那您当初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您是怎么样来？
其实这问题我上午的话跟那个世界报的记者呢也聊过，聊过。其实手机的话是我十几年前的作品呢，无非的话从法文来讲，它可能出在了我后来的作品的后边。你比如讲像一句顶一万句啊，包括我不是潘金莲啊，其实都在手机的后边。无非手机呢在法文呢它出在了这个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的后边。其实手机我当初写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动因的话呢，就是说到底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意味的话，它可能会是社会的层面和政治的层面，其实更重要的有时候它会是科技的层面。你比如讲像蒸汽机的出现，它会改变了地球的局理，包括的话你比如像电的出现，电的出现的话呢是更改变了人的时间的这种距离，就是比如讲晚上和白天的距离。另外的话你比如讲的话呢，就是像这互联网的出现，包括微博的出现，微信的出现，就是 Facebook 的出现，这样那他就把人的这个沟通的方式，包括思维的方式，对世界的看法改变的完全的不一样。这个有时候会比这个社会的革命和政治的革命有时候作用要大得多。我曾经说过，科技的变化会把人的距离和世界的距离，包括观念会改变很多的话呢，我觉得新的生活方式啊，包括新的科技方式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一定比以前要好。新的比如讲像互联网啊，微信呢、有时候像微博啊，就是他们带来的变化一定是好的变化，包括蒸汽机一定带来的是好的变化。你就说这个蒸汽机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你就是把一个人封闭起来，闭关锁国，你不成立。在蒸汽机来了啊，然后的话他这个洋枪洋炮来了，接着航母来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他就要求的话呢，就是必须我们把这个事给打通，打通总是一个好事嘛。这是科技，其实科技的话呢，就是最重要的观念。第一观念的话呢，就可能像那个老子和庄子说的是通，是世界万物的最根本的东西。接着是通则变，你不然的话呢，就是那你现在各个民族之间的话，有没有蒸汽机，没有电，包括的话没有这个互联网，它现在还相互隔绝着呢。隔绝着可能地球就是另外一种样子。
您自己有没有对自己的创作过程有没有一种清晰的概念呢？
因为一开始的话呢，就是你肯定的话呢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所以你要写作品。但渐渐的话，你觉得的话自己有话没话不重要，就跟作品里的人物对话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阶段的话呢，就是说你就不用说话，你听那个作品里的人物说话，是个倾听者，一开始个诉说者，接着是个交谈者，接着是个倾听者。我觉得这个变化的话还是非常明显的，就跟任何人在生活中做事是一样。凡事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啊还在这个比较浅的层面，他的机遇要发言，也不让别人发言。从社会形态来讲，他一定是独裁，我说话你别说话，是吧？你就听我说话就行了。这渐渐就说呢，咱们可以讨论，这不就是民主吗？比民主更重要的是什么？我倾听，公投吧。倾听的话是一种交流的手段，其实比这个更重要的呢，有时候你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提的当然比较好。其实写作的话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呀？是时间。因为对于时间来讲，每个人的话呢，他在别的方面都不平等， 但是在一点的时间，同样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就同样的出生也同样的灭亡。但是有一点，文学可以让人给活着，因为它活在了文字里和作品里。这就是这个文字的力量。然后的话呢，就是其实中国有个诗人的话叫臧克家，臧克家说的挺好的，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在活着，就是要让那些值得活着的人在文字里再活一回，甚至是永远的活下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你比如像清朝，你看清朝的人是吧，康熙死了，雍正也死了，包括那个当时的话呢，剃头的什么这都死了，从王公贵族到引车卖浆都死了，但是有几个人还是活着吗？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就是文字力，他能把这个人的生命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交叉点上突然给固定了，这个是写作的最重要，因为每个作者他在写的时候一定写的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人物。
感谢刘震云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此次他的欧洲行的统筹策划和管理，旅居德国汉堡的王静女士，还有伽利玛出版社。本次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